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电话平台拨打真相电话的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1日。我在海外电话平台拨打真相电话已经11年了，我在这个过程中有苦也有乐，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骂人的，有要钱的，有胡搅蛮缠的，有要找女朋友的，有感谢的，有关心的，等等。因时间有限，在此仅分享我在营救平台拨打真相电话时碰到的比较特别的案例。2013年3月，我逃离中国大陆，平安来到泰国曼谷。到泰国的第二天，我就去大皇宫景点站点，风雨无阻，坚持1年多。同时，每星期有3天到中领馆前参与拉横幅、派发资料、练功和发正念。然而2014年9月11日大约早上10点，当地法轮功学员林妈妈和6位中国籍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被移民警察抓捕进移民局。因为林妈妈是泰国身份，当时就放了，而6位中国学员没有身份，全部被关进移民间。因此当地佛学会基于安全考虑提出，所有中国籍学员都不要再到中领馆前参与拉横幅、派资料、练功或发正念。所以我于2014年9月转到参与电话平台拨打真相电话项目中。刚开始我是在揭露中共活摘罪行的平台放广播，主要针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移植医生、护士讲真相，听广播3分钟以上的在跟进口讲。后来我又去了营救平台，这个平台主要是给公检法司以及610人员讲真相劝三退。刚上营救平台的时候心情非常紧张，当拨通电话时我的手心直冒汗，心跳加速，不知道怎么开口，怎么切入。在大陆被绑架时，面对面跟警察讲真相，我是滔滔不绝，但是打电话讲真相还真没做过。尤其怎么在对话中保持平和理性的态度，都是对我的挑战。碰到对方谩骂的情况，委屈、愤怒、怨恨等负面情绪一起涌上心头，更让我头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继续。我反复通读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讲真相的根本目的这篇经文中的一段法。这场迫害无论怎样邪恶，大法弟子是在邪恶的考验中走向圆满，而真正危险的是被邪党灌输了谎言的世人。共产党的出现与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叫人仇视神佛，宣扬无神论思想，灌输斗争哲学，从而毁掉人类。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后来我逐渐稳定心态，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每当领到一个迫害案例，我不着急马上拨电话，而是先上网查找这个迫害单位是否有新闻曝光。我会收集那个单位的官员迫害学员而遭恶报， 或者保护学员而得福报的例子，在电话里告诉他们善恶有报就在他们身边。比如有一次给沈阳法院、检察院等部门打电话，我告诉他们，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的法官鄂安福曾于2001年冤判五名学员3至8年的重刑，10年后他因脑出血死亡，临终前不断叮嘱家属快去找练法轮功的，并忏悔自己的恶行。还有沈阳司法局局长韩广生，因目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而对其彻底绝望，曾释放100多名法轮功学员，后到加拿大寻求庇护，同时得到海外学员的作证支持。后来我再打电话，对方就说他了解的情况比我还多，也明白该怎么做了。我给辽宁某劳教所一位科长的2次电话让我记忆犹新。第一次我对他说，您好，如果你们那里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希望您善待他们。我又讲了很多大法真相，对方一直静静地听。最后我说，希望您能把我讲的真相告诉家人，让他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过年的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向您拜年，更希望您的家人都退出中共的一切邪恶组织，我可以帮他们做三退。到了大年初一，我信守诺言，第二次拨通科长的电话。科长知道是我，赶紧说，我们全家都退了。我非常感慨，我能听出来他是发自内心的高兴。讲真相劝三退的使命都已完成，接着我说，既然你们都退了，我放一首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思故国》给您听吧，祝您阖家新年快乐。科长马上回答，好，不过我的手机快没电了，你放吧，我能听多少听多少。在师父的加持下，这位科长不仅听完了整首歌曲，而且连续对我说，太好听了，非常感谢，保重啊，再见。然后才挂电话。还有一个案例，2024年2月13日那天拨打吉林省专案，跟某市一位刑警大队警察，我讲了1分51秒，他就同意用真名三退。打通后，我先讲国内外的形势，接着我讲邪党本质、善恶有报、自焚伟案、大法红传、活摘器官、三退大潮等等。他说，我知道。你同意退党吗？他说，同意。你家人也退吧？他说，他们已经退了，我一直没有机会，正好现在赶上了。我说，我用真名帮你退。他说好。我说，恭喜你啊，你能得到上天的保佑，一切顺利。他说，现在我还有事情，先这样吧，再见。以上两个案例都是全家人明白真相后做的三退，其实是同修们反复拨打讲了真相做的铺垫，到了我这里他们就自然做三退。这是比较好的，也有被共产党洗脑一点都听不进真相的不信的，如山东省日照市莒县法院机关某支部委员会，我讲了10分50秒，而且一直互动，他就是要跟共产党走到底，不相信也不听，真为他惋惜。希望下次遇到同修再给他打电话，他能明白并做出正确的选择。还有的特别嘱咐我要保重身体的，如湖南益阳市某分局国保大队警察，我讲了17分15秒，开始一直听我讲，我讲大法红传、邪党本质、活摘器官、三退大潮等等，我把师父的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全文读完，我问他有什么要问，他就开始跟我互动，问我在哪里，是中国人吗等。我反复说， 希望他能伸出援手，智慧帮助法轮功学员肖某某。他说，谢谢你的提醒，你自己要保重身体等等，然后挂了。虽然他当时没有表态，但是他明白真相，就知道怎么去做了。在拨打真相电话过程中，心性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每当我看到众生明白真相得救，再苦再累也烟消云散。在这里，我最想说的就是，感恩师尊给我机会，给我智慧，救度有缘人。感谢技术同修不厌其烦，及时给予我技术指导，使我在每次拨打电话时能排除干扰，顺利把真相传递给众生，使明白的众生做三退，拒绝的也震慑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以上是我目前所悟，因层次有限，如不在法上，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继发正念突破自私的一次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1日。我是1998得法的大法弟子，母亲同修曾说我，你心里谁也没有，就有你家那两口人。妹妹同修马上说，那两口人他也没有，就有他自己。丈夫也说我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可以想象我是个多么自私的人。同修也十分困惑，说我的一举一动都透着私，这样的人却能得大法。为他人着想，在我的头脑中一点概念都没有，可见我自私到什么程度。我也渴望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修炼20多年了，还是那么的自私。我今天把自己发正念突破自私自利状态的一次经历写出来，见证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伟大，同时也希望同修们都能重视发正念，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经文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2024年4月的一天，我很自然的就想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己。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经文中说，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5分钟就管用。那时我发正念根本定不下来，我就用一张大纸板写上很大的死和灭，不时地用眼睛盯着，嘴里小声地念着死。时间长了，身体需要改变姿势，但思想一刻不停，就这样想他们死。心态保持用纯正的善，平静的默念，经常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能坚定者业可消，来坚定自己发正念的信心。连续发了7-8天正念，第一天发1个多小时，第二天上午发2个多小时，下午发1个多小时，发了3天，之后几天每天发了2个多小时。到第6天的时候， 我本性的一面被法唤醒，我突然抽泣着大声说，我要做新宇宙为他的生命，不做旧宇宙为私的生命，请师父加持弟子。连续说了几次后，不一会儿我归于平静，我继续发正念。过了一会儿，我又一次抽泣着大声哭着说，我要做新宇宙为他的生命，不做旧宇宙为私的生命，请师父加持弟子。眼泪止不住的流，我一遍一遍地喊着，当时我就感觉我的头从无比坚硬的旧宇宙壳中钻出来了，感到师父的慈悲安排加持，对众生的珍惜。我深切体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句法的无边内涵。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经文中说，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发正念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不正的谁也跑不了，只是我们对发正念的态度不同，表现不同。当天晚上同修来之前，我用蒸汽熨斗熨衣服，熨斗很热，我就把它放在厅里瓷砖地上。学完法我走出卧室，一只脚下一滑，我马上想起是地上熨斗漏水造成的，这个熨斗是漏水的。当时嘴里没有像以往那样埋怨地说，你差点把主人绊倒，而是平静地把水擦干，把熨斗放回屋里。这时全球整点发正念的时间到了，我在结印清理自己时，一个念头出来了，你说你是那熨斗的主人，那熨斗漏水了你也没关心它呀，还是你这个主人不合格才造成了问题。以我以往的为人和性格，不可能有这么善的想法，这是发正念钻出丝的后壳之后才发生的思想变化。如果没有师尊传授我们真善人宇宙大法，没有师尊的一路保护，我这个自私自利业力满身的人还不知要堕落到什么程度。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出为他的心》，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2日。前段时间我在一家货运公司开挂车，有个小伙子 C 跟同事 D 学开车，装货排队的空余时间，我给 C 和 D 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 C 跟了几天车，D 有事耽搁没来，可能也不想带 C。 C 的父亲找到我让我教他，我一口就答应了。大家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那我就应该体现出大法弟子的善良与无私，但带徒弟这件事也非同小可，车子不是我的，是公司的，其实我是没有权利带徒弟的，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我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的。而且这里是中高原，全是山路，很多地方坡度还很陡，我打破常人的思维，我求师尊帮助我将这件事做成功。我先将空车给 C 开，发现他的基础很差，他去年在开自动挡轻卡车，而这个挂车是手动12档，时常要变换档位，他找不准档位，离合器与油门也配合不好，车子开得一扯一送。我告诉他，
油门要逐渐踏下，离合器抬到接合点要停顿一下，车子就会平稳前行。我又告诉他，档位与档位之间是正对着的，一条线拉下来就不会挂错，也不会打齿，不要在空档位置乱晃，这样几乎从零教起。又教他上坡起步，开重车要领，倒货怎么倒。大约半个月时间，我把 C 带出来了，并把他拉进了工作群。当我和 C 一前一后各自开着一辆车去装货时，开票人笑着说，徒弟满师了，还是教得好。公司里的冠军车数第一对我说，他娃运气好，都在挣钱了。冠军告诉我， C 的父亲找过他，他没有答应。 C 也告诉我，他父亲也找过其他人，别人都没有答应。经过这件事，我给 C 的一家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给 C 的妻子、父母、外公、邻居都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我抓住一切机缘给世人讲真相，有缘人坐我车也给讲，加水洗车时我也讲，公司里的司机、管理人员很多人都讲了。一天，司机 B 在外地面馆吃面，面馆老板娘问到了我，因我曾经给他讲过真相，给他退了党团队，讲了做人的道理，更深的道理，他对我的印象比较深。 B 拿着对讲机惊呼，法轮功都传到某某地方了，一时激起千层浪。有的司机说，吃碗面你都要给人家宣传大法，有个司机说，佛光普照，佛光普照，还有个司机说，你胆子真大，跑到哪里都宣传。其实我在那里给其他人也讲过，有理发师、建筑工、饭馆老板、老大爷、年轻的警察等等。我想能够劝退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加持。当然受益最深的当属 B 司机了，我和他寝室挨着，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经常给他讲传统文化和大法的美好，他有时会在对讲机里呼喊，我有神功护体。另一个司机说，那根大木棒从山上滚下来，没有把你打着。 B 司机接着说，我有大法护身。我有时也到住宿附近小区里讲，收到的效果非常好，也许是同修 A 留下的威德吧。同修 A 曾经在这里办过厂，他为人处事的良好信誉、善良和大度都给这一方众生留下很好的印象，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A 于2000年去北京正式过法，后被非法劳教，没有向邪恶低头妥协，回来后继续创业，到处办厂，为大法项目捐了很多钱。路虎换奥迪，奥迪换奔驰，没有谁敢在 A 面前说法轮功不好。记得在2002年， A 和我切磋过，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要成家就成家，要立业就立业。我个人认为，如果同修 A 没有那么强的正念，没有那么大的福德和智慧，就没有那么大的福报。最近同事 E 跳槽到另一家电车公司开车，开了一段时间，觉得还不如本公司，想回来。我主动把工作岗位让给了他。 E 是明白真相的人，嘴里经常在念法轮大法好，在全国经济如此衰退的时候，我的工作岗位每月能挣6000至8000元，很不错。但我觉得让给一个知晓大法真相的人值得。经过这件事，我更进一步看淡了利，也使我有更多时间来做好三件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好坏出自一念的一点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2日。我是老年大法弟子，风风雨雨跟头把式的走到了今天，修炼的路上有苦乐，有酸辣，有礼悟后的升华，有迷中不知所措的沮丧，但是我更多的是遗憾，遗憾自己多数时间放松自己，没有时时事事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练功人。一个练功人如果不能够严格要求自己，那问题太大了，因为常人的思想和修炼人的思想有着天壤之别。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因为发出的念头不同，所以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常人当遇到难的时候，走的是人的思维模式。头热了，是不是发烧了？拉肚子，是不是吃不干净的东西了？等等。修炼人就不能随波逐流，审视自己，遇事高标准要求自己了吗？不动摇的一念源自对法的坚信，有没有达到法的标准？当一天的工作辛劳后，剩余的只有疲劳，坐在沙发上捧起大法书，这时眼睛已睁不开了，脑子已没了正念，没有常人的想法，我太累了，得睡一觉才能缓解疲劳与困倦。这一念竟想了20多年，一点没察觉到它不对。每次醒来之后，悔恨自己连修炼初期阶段都没突破，严重影响着修炼。我发正念解体它，可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不知问题出在哪儿。近日我读法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这句话，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师父点醒了愚钝的我，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在用常人的观点想问题，把自己当作人了，因为人才会疲劳，才会困。悟到这一点的时间是不是有点长了？那么作为修炼人应该如何？我悟道应发出坚定一念，我是练功人，我不疲劳，我不困。当遇到身体不适的时候，我多数能想到都是好事，但是那种难受是真真切切的感受，而且反反复复的那种状态，有时明显感到它要拖垮你。这时能不能坚信大法，能不能坚信师父，能不能修出对法不可动摇的一念，我体会这可是明悟真理后的实修了。有时不好状态出现时，主意识不强，就会顺着人的思维去分析，手脚发麻了，最近怎么手脚老发麻，是不是身体出现异常了？人心陷在身体的感受上，随着上下起伏，整个人被表面的假象带动，这边想练功人没病，而那边又担心又恐惧。这时我问自己，你的主意识哪里去了？那些负面思维是我吗？不是我，我是练功人，我不是常人呀，我得自己当家啊。坚定清除负面思维，坚定守住一念，我没病。出现常人的思想不可怕，可怕的是分不清哪些是人念。我要修出坚信大法，坚信师父的一念。我唯有不断纯净自己，不断去除人的观念，不断的同化大法，不断的用正念主导自己。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澳大利亚法会发言稿，文章题目是《改变观念，学会包容》，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借本次法会之机向师父汇报我最近的修炼体会，并与同修分享。一，在媒体中修去争斗心及私心。媒体里都是同修，开始感觉没什么心性观过的。回想一下，其实不是没有心性观过，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没过好，反而把修炼提升的机会推回去了。结果是我给同修过心性观了。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同事指挥自己干活。其实可能是同修之间比较随意，但我马上就受不了，一句话就堵住了，态度还不好。有一次，一位同事告诉我，还有一个板要排，我感觉不该我做的，我就说，你叫我做吗？同修修得好，脾气也好，当时没说话，走开了。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刚刚的态度不好，即使我认为不是我的工作，对人的态度也应该和善呢，善意的去解释。知道自己不对，我马上跟同修说，抱歉，刚才态度不好。由于上次关没过好，下次又来了。版面文字有问题，经理叫一位同事打电话给总编询问，这位同事说让我打，我就觉得自己被指挥了，我说我不打。一句话就顶回去了，心想，你们个个都是适合当老板、当经理的，都喜欢安排别人干活。心里还想，我是老员工了，我都不会对你们指指点点的，你们反过来指挥我了。为什么自己不喜欢的事总是发生，我还不悟。过了几天，因为墨尔本某个版上缺文章，同事又说，我这个版挺空的，给你半个版吧。我说，我不要，空的话你跟总编说啊。心想，我要的话还要调整呢。他说，我不说。我心想，你不说就算了。我想，这些本来就是应该总编安排的，他想放什么内容，我们不能自己安排，不合适的话白干了，还会被别人说的。可是自己还是没有用很耐心、很好的态度去解释，总觉得这些都是共识了，还是没过好关。我要注意了，最近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三次了。这样看来，不是同修说话比较随意，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同修，自己说话比较随意了。说话时的态度和语气都没有做到善，没有注重同修的感受。假如是在常人公司里的同事，我会这样对他吗？是该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分工就会有管人和被人管，说你管我了我就不高兴了，你指挥我了我就不高兴。其实呢，如果大家都是发自内心要办好这个报纸，说轻说重，谁指挥谁，谁服从谁，那都不是大问题。师父在同一篇讲法中还说，大法弟子在一起呢，你们往往就最不愿谁指挥谁了。可是你要在常人社会工作，公司里那个老板怎么说你都怎么听，那个常人怎么指挥你都听，咱们自己的事为什么就不行呢？另外，我觉得别人个个都不得了，都会安排别人干活，其实也反映出自己斤斤计较， 保护自己的心很强。同事其实是商量的语气，但我就是顶回去，没有余地。因为不是我职责范围之内的，我不会去安排别人做什么，可能就是这种观念或习惯。当别人的做法不符合自己的观念时，就会很抵触，马上就顶回去，说话那么冲，也表现出很强的争斗心。最近还有一件事暴露出自私心。有一天社长打电话，告诉我当天有人来办公室买东西，请我发完正念再离开。我说好的，我一般都会发完正念才离开，同时告诉社长，另一位同修也在办公室。通话后，我告诉这位同修，等一下有人来买东西。我没直接说你早点去吃饭，避免人家来买东西时办公室没有人。因为我觉得我不好规定同修吃饭的时间，潜台词是你自己看好去吃饭的时间。这也是党文化吧，说话说一半让别人去猜想，不直接说。当然他是在这里长大的，没听懂，一直在忙，忙到发完正念了，他问我什么时候离开，我说马上就走。他说他把电话号码贴在门上，然后去吃饭了。过了几分钟，我看时间差不多，我想这人已经过了说好的时间，同修也不早点去吃饭，其实我这都是在向外找了。我想可别我要出门时他们来了，耽误我的时间，我就锁门离开了。电梯到了，正好上来两个人，我心想八成就是来买东西的，不过没有关系，他们会打电话的，同修也只是去买饭。我下了电梯就向火车站走，心还在想可别打我电话，应该不会的，同修就能搞定，不用麻烦我的。进了火车站发现电话在响，同修给我打的，已经有好几个未接电话了。他告诉我你得回来。我心里嘀咕，这点小事还搞不定吗？便问为什么。他说我回办公室也卖不了东西，我没带钥匙。好吧，我只能回去了。本来不想耽误自己的时间，结果还耽误了更多的时间。我无奈也无语，一边笑着往办公室走，我也真正体会到人就是如此渺小，只有师父说了算。师父的巧妙安排暴露出我的自私心，我真为我的私心感到汗颜，暗下决心下次要做好。二，修去安逸心。记得我还在中国时，澳洲的一位亲戚回国探亲，我问他，你是否看到澳洲有很多练法轮功的人在公园练功？他说看到几个。我当时心里嘀咕，那里那么自由，才几个人出来练功。最近听了同修几次关于到山上讲真相练功的交流，我的心有点动了，觉得自己也应该抽出时间去。想了想，只有周六最有可能去。多年来周六如果没有天国乐团活动，我已习惯去学笛子或在家练笛子，特别是疫情的几年，慢慢的就增长了安逸心。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也每天早上到住处附近的练功点练动功，一般周六算上我最多也就三个人。如果周六不到附近的练功点去练功的话，会不会给人感觉在这里练功的人越来越少，这样影响不好？所以有点纠结，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如果要想两全其美，就是在本地练完动功再到山上练。又是像每天上班这么紧张，可以做到的，只要抓紧时间就能行。当时只是想，还没实际行动。八月中旬的一个周六，我到附近练功点练完动功回家，正犹豫要不要去山上练功。一看天气很好，心想山上应该有不少同修吧， 我一边洗杯子准备吃早餐，不小心杯子跟牛奶锅碰上了，都是瓷的，砰的一声特别响，对于我来说就像一声警钟，我觉得是师父提醒我要去山上。我赶紧吃过早饭，发完8点的正念，收拾东西就出发了。到山上，出乎意料，只有3位同修在练功，我赶紧加入。刚站好开始练，就听到一位游客说法轮功，他还数了一下，说4个人。幸亏我来了，要么就只有3个人了。同修说，你能否每个周六都来？我说，如果没有天国乐团的活动，我会的。他还说谢谢我，我说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我认为中国游客来一趟不容易，希望让他们每到一个景点都能看到法轮功，让他们知道法轮功红传世界。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眼下大法弟子就是要去救人，所以我一直在看各地讲真相情况，有些讲真相的点做得很好，现在大陆的旅游团越来越多，这就是安排人换个环境听真相，其实真相点那里才是第一线，讲真相的第一线。我只是尽自己的一份力，做自己该做的，上山上练完功，感觉心里特别踏实。3，放下利益心。我们出国前就想把国内的房产都处理好，可是公公婆婆都不同意。我们当时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就尊重他们的意见。这样20年过去了，最近因为房子拆迁，我们需要做委托书等各种文件，又出钱又花时间，感觉很烦，怨恨心就起来了。本来以为都放淡了的利益心又被勾起来了，愤愤不平，心里沸腾了，过去的事都翻出来了。房子这么多年的收益我们一点都没有，现在还要花钱做文件。当我放不下这件事时，有时候会想用常人的办法去治他们，可是又感觉不对劲，用人的办法去做，那就是常人，甚至连常人都不如。我们是修炼人，我们要按照师父的法去做。有一天学转法轮学到，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对呀，这窃取利益的还不是别人呢，是对我们有恩的最亲的人，我们更不能跟他们去争斗了。其实来澳洲这么多年，我们自己赚的钱也够花，也不需要用到那些钱，只是那个心还没有放下。对，我要主动去修，放下名利情，才能跟师父回家。公公婆婆10几年前来到悉尼跟我们生活，日常生活的费用我们基本都担负了，过年过节还给他们钱买礼物，带他们出去吃大餐，这些我们是自愿做的，我们认为这是子女应该做的。但是当他们再要求我们买这买那的时候，心里就感到不舒服，有点被迫的感觉。但是反过来讲，我自己认为别人想对我好，我是希望别人用我喜欢的方式才是真正的对我好。当我认为对别人好的时候，也是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对别人，而不是用别人喜欢的方式来对他。那么按照我的观点来讲，并不是真的对人好，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也就是没有放下自我。真正对别人好，也是应该用他喜欢的方式来对他。弟子将谨遵师父教诲，精进实修。以上是我有限层次的交流，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叩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5年澳大利亚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一名十岁大法小弟子的修炼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今年十岁，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修炼体会。一、得法与做好三件事。2018年，在我三岁时就开始跟随母亲接触大法。在初期的几年，我很努力。那时我能背诵师父的红银、红银二、红银三。我做过很多奇妙的梦，例如有一次我梦到了一艘巨大的金光闪闪的法船，法船上有一个巨大的金表，表的秒针在滴答地走着，那滴答声在唤醒着人。我把那个梦告诉了父母，而当时他们正在谈论着房子、工作及其他普普通通的事情。妈妈听后说，这或许是师父在提醒我们救人的时间不多了。因此，我们一家人开始更多的专注于学法，与其他同修一起讨论在我们生活的乡下地区可以开展什么样的项目来帮助挽救世人。我们开始了在当地的市场与节庆活动中摆设摊位。在摊位上，我们与孩子们制作折纸莲花，给来自当地或海外的游客讲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地区以及临近市镇的更多的人们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知道了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大法的残酷镇压，以及活摘器官的恶行。二、放弃对好玩的东西的执着及化解与朋友间的冲突。今年我上了小学，结识了新朋友，我执着于一些好玩可爱的东西，花了大量的时间画这些东西，收集这些东西，导致我修炼上不那么精进了。我意识到了这种执着，开始努力从心中去掉它们。不想这些东西很不容易，因为我最好的朋友不断地拿画片给我看，甚至还给我们买了很多可爱的小物件。我努力清除所有这些东西，通过背诵师父在转法轮中所教我们的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现在我不再对这些普通的物质的东西用心，而是带一些手工制作的莲花到学校作为送给朋友和老师的小礼物，鼓励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化解冲突对我来说极其困难，有一个小姑娘喜欢跟我玩，但她有时会变得过于激烈，最终会伤到我。比如她会打我一拳，甚至会紧紧地掐住我的脖子。她第一次对我这么做的时候，我流泪了，哭了。我心里记着师父所讲的，选择不去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她。别的朋友们看到后很生气，问我为什么不还击。我向他们解释说，我在做的是按照我送给他们的莲花上所写的话去做的，特别是善和忍。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明白法轮大法的核心价值，真善忍是多么的重要。三、在干净世界开频道。当我们一家人和其他同修在我们居住附近地区讲真相，让人们了解中共的恶行，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 我让父母及其他同修帮我录制视频，我上传到干净世界。开始的前两年我做得很好，但后来我就不管我的频道了，没有上传任何东西。妈妈提醒我应该更新频道内容，但我一开始没有听话。后来终于我感到有动力重新开始我的频道了，但是很难，因为我很久没有关心它了。我开始认真地做我的频道，好几次向我的老师和同学介绍我的频道。今年有一天，老师用投影仪给我们全班播放我的视频。起初我感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有点不好意思，然后我提醒自己，谁观看干净世界就会有机会被救度。最近我的好朋友告诉我说，他哥哥已经开始关注我的频道，现在我很高兴看到我的干净世界频道一天一天地迎来更多的关注者。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得知了干净世界这个平台，他们有更大的机会得到救度。四、归正念功动作。今年早些时候，当我和妈妈在练第一套功法做叠扣小腹动作时，我看到两条优雅的半透明的金色轮廓的龙在环绕着妈妈的身体，但当她的胳膊肘掉下去时，龙就不见了。我们练完第一套功法后，我告诉妈妈我看到了什么，她最初没有说什么，但她用了几个小时向内找之后，意识到近几年他没有完全做到师父在大圆满法中所教的胳膊要架起来，练功时一定要架起来。我们讲这个姿势也是有道理的，腋肋两处不空，你这个能量就会压死，通不过来的。从那以后，我也花了一些时间查找自己，意识到我也没有把练功动作做正确。练功时我的心没有专注，总是在想许多事情，各种各样的想法会蹦到头脑里。师父在第一套功法开始时总是提醒我们，身神合一，动静随机，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现在我们一家人互相提醒把动作做正确，遵照师父在录音带与录像带里所教的去做。今后我要努力修炼好，完成三件事，随师父回家。以上是我个人的认识与经历，如果有什么地方不符合大法，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五一三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 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众生感恩。